前九次我们把这个箴言前面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序言讲完了，那么第十章开始呢，主要都是一些短句的一些智慧的格言，所以从这个礼拜开始，然后连续有大概八九次，我们会用专题的方式来谈论某一个题目，因为它是短句的这种智慧的格言，那么有一些是用对比的方法，比如说一人如何，二人如何，也有一些不是用对比的，有的时候是用一个平行句，第二句补充第一句，或第二句是加强第一句的，各种的这种表达方法，我们叫做平行类的这种诗歌。所以题材方面来讲，前九章跟后面一共有三十一章，所以前面有这个二十二章跟前面的九章题材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同时主要的内容也比较不同。那其中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大概一般的学者公认这是真正所罗门的箴言，那换句话说二十三章之后有一些是所罗门的箴言，也有一些是收集各地方的箴言。那如果你读三十章跟三十一章，你就看到标题，那就说那一些箴言不是所罗门讲的，是别人讲，他们收集来的啊，所以诸如此类的。所以第十章的第二十二章最主要是所罗门的一些箴言。那么今天我们谈到第一个主题是一人跟二人。事实上，在整个箴言当中，特别是第十章到二十二章，一共有375个短句。那我说大部分是对比的，这个是这样，反过来是那样啊，对比式的。那么，但是也有一些是属于那种平行句，比如说同义词的平行句或者加强式的平行句。那么，在这个375个短句的格言当中，讲到一人和二人的比例，大概几乎占所有的箴言当中的将近四分之一。那二十三章之后，虽然不完全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也有很多谈到这一方面的是一人跟二人的。所以总的来说，大概整个箴言从第十章到最后，几乎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谈到一人如何，二人如何。但是一人跟二人这两个字呢，也常常跟智慧人跟愚昧人是平行句。换句话说，很多的智慧人其实就是一人，很多的恶人其实就是愚昧人，所以愚昧人跟义人，愚昧人跟恶人，智慧人跟义人，两者之间常常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只不过谈到义人的时候，比较强调他的行为上的，或者说道德的那个方面，那么也提到他在宗教方面，比如说对神的这方面他敬畏耶和华，然后对神这方面他的宗教层面方面。所以义人这个字，义人这个字的本身就包含了一些对神以及对人方面的。智慧人当然包括这些，可是智慧人也有一些，譬如说以后我们可能会谈到一些别的专题，譬如说提到对财富的问题，他会提到说一个智慧人他懂得怎么样来经营管理，他懂得在比如说夏天就像蚂蚁一样，夏天储存粮食过冬，这是智慧人，他懂得用智慧来经营处理。那边他没有用义人，因为主要的他善于经营管理本身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对与错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强调宗教方面的，所以在那个里面他的智慧人呢，可能他可以包含了很多其他部分，包括理财的问题包括应对对什么样的人讲什么话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应对的问题不完全是公义不公义的问题。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其实义人他的讲话也有一些特质，但是有时候用智慧人提他的讲话的时候呢，有一些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需要有一个智慧来做一个判断。譬如说对某一些人你该说什么或者不必说什么，这一类的事情是智慧人，智慧人懂得对这样的人闭口不言，对那样的人他说话，诸如此类的哈。那因此这个换句话说，在整个的来讲，智慧人与愚昧人他的含义比较宽广一点。 那么一人与二人呢是比较狭窄一点，专门特别提到道德方面跟宗教方面。但是在整个箴言里面提到一人与二人这种的对比或者是句子格言，多过于讲智慧人跟愚昧人，两个有重复的地方，两个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单单润到一人这个字跟智慧人这个字的话呢，一人二人这个字眼多过于用智慧人愚昧人。那么首先我们谈到一人跟二人他们的特质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箴言里面不强调是因为人做了什么他变成义人的，不强调这个，相反的是强调这个人有个内在的品格，这个品格使他成为义人，然后这个内在的品格会表现在外面的言行举止，所以他也提到他的行动。但是如果你看这些所有箴言的经文的话呢，你就发现谈到他的品格，他这个人为人如何，是远多过于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就表示说整个箴言的作者强调的是一个义人是因为他的生命，他的内在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以至于他所说所做的事情是从内在的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不是用做好人做好事说好话然后做做做，哎，给他封上一个标签，他叫义人。这是圣经的观念，是内在生命反映在外面的生活，而不是用外在的东西来赢得义人的这个称号。所以这个是整个箴言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义人他的什么特质呢？通常义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时候，他用法是比较强调说这个人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忠实可靠可以指对任何一个人，他对他的家人忠实可靠，他对他的老板做事情忠实可靠，他对国家忠实可靠都可以。那么当然也包括他对神是忠实可靠的，神说了他就算，然后他就会忠实的照着他跟神所立的约去执行一些事情。所以因此义人是强调他这个人是有一个内在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有点你可以翻译成信实，你可以翻译成忠心，甚至可以翻译成可靠的人。很多做父母的就生怕女儿嫁错人了，嫁一个不可靠的，那你怎么知道可靠不可靠？那通常你就要从各种方面去看这个人可靠不可靠。那为什么可靠的人你的女儿可以嫁给他呢？因为如果可靠，女儿的终身大事交给他，他不会把他甩了，他不会把他怎么样。那如果一个人不可靠呢？虽然他答应你开出一大堆支票，恐怕没有一张会兑现。那一样你要选国家的政治领袖，最近要台湾要选总统，美国在选总统，你选什么人？你要选那种忠心可靠的人，不然他支票可以开一大堆，没有一个可以兑现的。对，那即使一个忠心可靠的人，他可能有些事情努力而做不到，这我们可以了解。那也有一些人他忠心可靠，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很忠心，所以呢他不敢乱开支票，所以一竞选起来这个人夸下天下海口，什么都可以做，这个人只告诉你一点点。那你说这个人答应做这么多，我选他，你选了他可能几年以后你就发现他说的没有一件事情做到，对不对？所以因此忠心可靠在希伯来原文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义人本身的一个特质。箴言里面呢提到这个义人的特质当中有提到好几方面，有时候用正直用公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位义人。譬如说我们刚所读的十一章里面，十一章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忠实可靠。比如说第三节他这边没有提到义人，但他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但是以后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其实义人无论是义人或者是义这个字的同义词有很多个，其中是正直，所以义人就是正直人，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那奸诈人呢，那就是恶人。第五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这个完全人也是义人，完全人的义，所以你就发现完全人是另外一个义人的一个同义词。第六节说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所以他用完全用正直用纯正 这一切的字眼来形容这个人内在的一个品格。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甚至有些地方提到说他是一个公平的啊，他在做的事情上是公平的。第十章第九节说，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像这些都是一个可以看到义人他的这个本质。十二章第五节说，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所以公平、公正、正直、纯正，这都是一个义人的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呢，这个义人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就是说他愿意接受别人的规劝。所以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因此喜爱管教的，喜爱知识，一个义人在最后结论我们会再一次提到，就是说义人在整个圣经中的描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完美的人，他仍然有可能做错事，有可能对一些观念想法可能不完全正确，所以他需要被提醒，他需要甚至有时候被管教。管教是做错了才会管教，对不对？孩子做错了你可能要受管教，那义人也会受管教，那就表示义人不是完美的，不是从来不做错的，他会做错，但是他谦卑也愿意受教。所以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刚刚读的就提到说，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什么叫做义人在世尚且受报？受报当然中文的这个字眼看起来有点像受报应，报应我们通常是一个很严重的字啊。义人在世尚且受报的意思就是说，义人在世会因为他所做的受到一些相对等的一些回应，他做对奖赏了，他做错会被管教。所以他其实这样的翻译你就了解，就是说义人在世尚且要受管教，那何况是恶人和罪人呢？恶人和罪人是从里面到外面都是烂透了，那样的人受的管教责罚恐怕是更严重，连义人都不免要受管教。所以暗示义人会因为做错而受管教，所以义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从来不犯错的人，义人不是我们所谓的圣贤人，义人只是他的心态是愿意学习，愿意被纠正。因此当别人来管教他或提醒他或责备他的时候，那么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就有提到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谦卑。所以十一章第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谦逊的人，谦逊的人就是一个义人的特质。然后十二章第十五节也有提到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智慧人会听，会听，因为有可能他有的事情看错了，想错了。但是愚昧人呢，总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就是愚昧人看自己所做的，在眼中自己眼中看来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十五章三十三节又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谦卑这个字眼是常常被提到的，这是一个义人的特质。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义人是敬畏耶和华的，就是说他的义人的生命改变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所以他是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样的缘故神慢慢来改变他，塑造他这个人的性格。所以第十章二十九节是提到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做了罪孽人的败坏。耶和华的道是一个正直人的保障。然后第十四章第二节提到说，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一个行动正直的人，那就是一个义人，义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这个意思非常的清楚。你敬畏耶和华，你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义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当耶和华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你也愿意被神来管教。十八章第十节也有提到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的名字是一个可靠的，因此义人会奔入，就是说 义人要归入耶和华的名下，因此他就可以得到稳固。他敬畏耶和华，他愿意归入耶和华的名下。最后一个是义人，因为在整个箴言里面，我说过这个箴言哈，跟圣经其他的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箴言大部分的篇幅是提到为人处事，为人处事，所以因此是在这个世上怎么去处理每一天我们要经历的事情，财富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那当然就包含了你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因此在箴言里面所谓的义人是能够带给你的周围的人，可以说小的来讲在你的家庭中，大一点来讲可能所住的城或者所住的乡里里面，你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恶人是什么？恶人是就是常常就是惹起纠纷造成分裂的人，那叫恶人。所以义人与恶人是看他对于整个这个社区群众的贡献是怎么样，他能够让这些众人蒙福的，这个人叫义人。那如果是恶人呢，他来是专门捣蛋，专门是这个怎么讲，制造分裂制造纷争的人。所以因此箴言里面好几处就提到这个，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十一章第十节跟十一节，义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城因为正直人的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一个城会因为一个正直人或者因为义人的祝福，整个城被高举，就是说他们的尊荣，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各方面就会得到好处。但是因为一个恶人，可能他的口整个城就被倾覆了。那么义人享福何曾喜乐，所以因此义人是让别人蒙福的人，在这个圣经上有这样一个定义。那这好像耶稣在提到八福的时候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除了制造和好以外，这个使人和睦的人事实上是带来和平带来祝福的人，这个就是义人的一个特质。那当然第十章里面还有几处也有提到，比如第十章十一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意思就是义人的口是带来生命的，带来祝福的。第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一个人像恶人他讲的话就可能是仇恨的言语，仇恨的言语能够挑起争端，但一个人讲的言语是一种爱的言语呢，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就可以带来和睦带来和好。所以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恶人呢他的口是带着强暴带着恨，所以这个是义人跟恶人之间的区别。第十章二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义人的口教养多人，这个教养多人的意思不一定他是一个好像老师一样的开课的，但是这个义人的口因为会带来帮助带来祝福，所以让很多的人受教导该怎么样为人处事，然后有一个和谐的和睦的一个社会，这个是一个义人的特质。二十九章第二节，二十九章第二节，这个是在后面的，等于说就是属于其他的这个箴言的杂记。二十九章第二节说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所以选举的时候这一节要多读一下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你就要叹息了。台湾叹息了八年了，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一个政治的领袖他的特质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箴言里面所强调所提醒的。那当然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我们怎么样学习做成为一个义人而不要做恶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也就是像我们在这种民主的社会里面，你可以选举的时候，那你就要选出是义人而不是选恶人，否则你就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所以等等这个是箴言所要提醒的。反过来说恶人也是有一些内在的品格。他说恶人是什么呢？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恶人是一种不服管教悖逆的人，就是说任何的权柄对他来讲他都不屑一顾， 那这样的人叫做恶人，那这种人当然会在人群当中制造纷争，制造破坏，这叫做在圣经中定义的恶人是有这个意思。那个字用来的时候，它用来做名词，用来做动词的时候，常常这个恶人就是指一个制造纷争、挑拨是非的人，叫做恶人。那这样的人在整个社区的里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有时候用他是奸诈的，他是乖僻的，用这种形容词来形容他。那十一章第三节后半就是奸诈人的乖僻毁灭自己，这个第六节提到奸诈的人必陷在自己的罪中，所以奸诈人是一个恶人的另外一个同义词但是呢，除了提到奸诈以外，也提到他是一个乖僻的人。乖僻的人，奸诈当然是指的他的手段不是正直的，跟正直刚好相反，有时候翻译成弯曲的。那么恶人他的心是弯曲的，他所行的事是弯曲的。那这个是指奸诈这个部分。乖僻这个部分呢，中文的乖僻就是说这个人很，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很孤僻，孤僻呢就是说与众不合的，别人都是这样，他偏偏是这样，就这个很孤僻。但是孤僻有的时候是一种人的个性，比如说他不善于应酬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话，所以他就躲在一个角落。孤僻的人不一定是乖僻，乖僻呢就专门唱反调的，就是说别人是这样，别人都以为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他偏偏做一个相反的，这种就不是孤僻，那是乖僻。因为乖僻的人不一定孤僻，孤僻的人很内向，他躲在一个角落不讲话，乖僻的人呢话还特别大声呢，他常常在中间，谁说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然后讲了讲，很多人就被煽动了，就觉得哎，说的也有道理嘛，干嘛呢，嘿，然后就造成革命。所以乖僻的人常常是革命党的领袖，常常闹革命，对任何东西闹革命的就是要唱反调，这种是声音上叫做乖僻，这是他的心不正他总是挑毛病，总是可以用一些东西找出一个相反的，因为他的个性他的特质就是不服约束悖逆的人。所以他悖逆的人呢，可以对人、对法律、对国家的政治、对任何东西悖逆，他当然也会对耶和华是悖逆的。所以因此跟义人相反的是，义人是敬畏耶和华的，恶人是不敬畏耶和华的。有时候翻译成亵慢人，亵慢人就是会亵渎神的亵慢人。那这种人就是因为他本身整个人的个性就是那种不服约束悖逆的人。然后有时候形容说他这样的人是一个强暴，刚才第十章第十节提到说第十章第十一节提到说强暴会蒙蔽恶人的口，就是恶人所口中说出来的话，是十二节所说的是一种恨，会挑起争端，是一种强暴，就是暴力，鼓励暴力，鼓励暴力，鼓励那种仇恨，那会挑拨这种是非的。这种人是恶人的一个特质，因为有内在的这种生命的特质，他自然就会产生外面的行为上的一些行为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在义人这方面，通常是指两方面，一个是讲说话，一个是讲他行事为人。那么在说话这方面来讲呢，箴言第十章第十一十二节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提到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恨能够挑起争端，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这些话都是形容说义人的口是带来生命、带来祝福、带来和好的，那恶人当然刚刚好相反。所以义人的口舌是带来生命、带来祝福的。第十章二十一节提到说义人的口叫很多人，刚才也念过。然后第十章的三十一、三十二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使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那么当他说滋生智慧，义人的嘴让人喜悦的时候，不是说他很有讲话的技巧，义人当他说话的时候，主要的不是讲话的技巧、口才很好这类事情，是他的口带着这边所形容就是滋生智慧，他有智慧能够带来一种生命，甚至形容为生命树或者是生命的泉源，就是他的话语里面带着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带着属灵的生命。因此这些话 也是前面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有爱的话，所以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带来这种和平、祝福等等这类事情。所以艺人的口里所出来的话，其实是反映他内在的这种品质。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那时候法利赛人很在乎吃食物方面，有些叫洁净的，有些叫不洁净的。我想最能够典型代表的就是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些回教徒穆斯林的话，他们对吃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忌讳的。忌讳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当然不吃猪肉，可是不吃猪肉以外呢，所有跟猪有关的他们都不能碰的。比如说你可能穿个皮鞋，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穿的皮鞋是什么皮的，80%的皮鞋是猪皮的，他绝对不穿猪皮的皮鞋，猪穿在脚上还得了？那牛皮鞋，那牛皮鞋什么皮？不要穿猪皮的。几年前在印尼发生一个很大的纠纷，日本最大的这个味之素 Ajinomoto 那个味之素的味精工厂在印尼发生暴动。因为什么呢？他们在发酵做味精的时候，据说那个发酵他们要加很多东西，好像滋养品，让这个酵母菌可以这样叫 enzyme 可以发育。据说有一种成分是从猪的什么东西提炼出来的，总而言之跟猪有点关系，所以这个味精里面还有一点点你根本没办法测出来什么叫做猪的成分，总而言之有了。然后味精印尼人也是这样吃东西，味精哒哒哒，后来发现你撒的东西里面有猪的东西在这里，哦，不得了，后来整个工厂就关闭了。哦，又打又烧，整个工厂都快烧掉了。他们非常忌讳吃进去的东西会让他不洁净，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是如此。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吃进去的东西就拉出来了，不会让你不洁净的。你口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会让人不洁净，也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他说，说出来的话比你吃进去的东西更重要，会让人不洁净的是说出来的，不是吃进去的。所以因此在耶稣的话语里面就暗示，或者说很明显的提到了，你是什么人你就会说出什么话。那当然我们中国的俗语难听一点，不过也很传神，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那什么意思啊？狗吐出来的不会象牙的，就狗牙。对，因为你是狗，讲出来的话就是狗的话，不会讲出大象的话，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你是什么人会说出什么话，你是艺人，所以你说出来的话自然带着艺人的这些特质。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你说出来的话必然是跟着这条线出来的，是正直的，是对人有帮助的，会使人蒙福的。因此你的话，你的口舌是成为生命的泉源。然后同时呢，他也提到说这些艺人会行事谨守，远离恶事。比如说11章3节提到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那奸诈人的乖僻毁灭自己。所以一个艺人他内心有一个纯正，有一个正直，那个东西会成为他内心当中的一个好像直觉的无形的一个引导。有些事情他要做的时候，因为我说人就是人，有时候会受试探，有时候要做一些可能不完全正直的事。所以我说过艺人有时候要受管教，就是说你做错事情做错了，但是他心里面的纯正会引导他，提醒他，警告他，然后你的良心会好像一个警觉一样，警报器就响了。因此因为你心里面有个纯正啊，会引导你自己。第五节说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都提到说你人生走的路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义，内在的纯正，这个东西会让你行事是比较谨慎，不至于走偏走差走错路。那么16章第17节他提到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这边所讲的，我就说有一些格言是对句对比的，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之间不是对比，是第二句话重复或者说加强第一句话所说的。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这也就是正直的人，也就是义人，保全性命。那这边提到说一个义人他会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呢，这个就是说义人他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不陷入试探里面，那就是说你要远离恶事，你不要让你自己一再的陷入那个试探当中。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有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进入一个环境中有魔鬼撒旦的攻击或者引诱，或在那个里面救我脱离凶恶，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圣灵的一个带领让我可以知道说哎，有个警觉这个情况不对了，诸此类。第二种救我脱离凶恶呢，其实也是加强我们内在的一种信心，那就是说当你已经知道这是恶的时候，远远的离开它，救我脱离凶恶，而不要那种傻傻的谁也不怕，有主与我同在，我什么都不怕，那怎么样，你要到龙潭虎穴去吗？所以一个义人他不会跑到那种犯罪或者说有很多诱惑的那种环境中，然后每天求主保守，求主怜悯，哎呀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没办法了，我只好这样继续做了。那你每天继续在做一个犯罪的事情，然后每天求主赦免，那个就不是义人。义人会保守自己远离这种事情，远离这种事情，他宁可不赚钱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义人会做的事情。义人不会好像有点要试探神一样，在这种充满了罪恶的环境中继续在那边做，然后又盼望得到神的祝福。那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是敬畏神的话呢，你要远离恶事。那么恶人呢，刚好相反，恶人相反的，恶人当然用乖僻、乖谬这个等等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他所做的事情。那甚至恶人有的时候会逼迫义人。第二十九章第十节，二十九章第十节提到说，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政治人的性命。那么因此他就提到这一种好流人血的其实就是一种恶人，他恨恶完全人。我们说过完全人是义人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好流人血的这些恶人呢，恨恶义人，会索取正直人，正直人也是义人的性命，那就表示说他会逼迫义人。那当然这一点也提醒我们，虽然最后我们会提到说义人跟恶人来讲，在神的面前神有恩典保守祝福，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因果律，因为你是义人你就不会受到任何的灾害，然后你会得到所有的好处。因为如果是如此，神怎么会容许义人被恶人欺负？神怎么会容许义人要流义人这个恶人要流义人的血？神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可事实上是发生了，箴言里面也这样提到了。所以因此这句话的里面有两面，一面是提到说这些恶人他的恶反映出来的特质，反映出来的行为就是他逼迫甚至是公正正直的人，他们甚至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面来讲也暗示义人有可能受恶人的逼迫甚至流血，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在箴言中看起来似乎好像义人总是蒙福的，恶人总是会受到神的审判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机械式的一个定律。因为事实上箴言当中就有很多经文提到了义人有时候会受苦，至少在人间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受苦的。那另外当然这个恶人呢，他的说话第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刚才也练过了哈，就是他提到这个恶人呢他是乖谬的蛇，然后呢他说的话是说乖谬的话。乖谬的意思是除了说是歪理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点强词说理，然后说话乖谬的人也常常是要挑拨是非的，这是恶人的特质。正如我刚所说的，你内在的品质会反映出你在外面的言行举止。义人从内在的义讲出义的话来，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 恶人从内在的恶彰显出那种恶人的特质，无论在言行无论在举止上都会表现出那种恶人的特质。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提到义人跟恶人的行为上的特质。但是我也说过了，在整个箴言里面很特别的就是说，义人跟恶人的行为方面在箴言中有提到，但是篇幅却是最少的，他没有太多提到义人做了什么，恶人做了什么，义人说了什么，恶人说了什么。有，我说在整个大概将近有100个格言是提到义人跟恶人的当中呢，可能这一类的格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反而是义人的本质占的篇幅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段提到义人跟恶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个也是占的篇幅比较大的，所以前后两段比较多，中间关于他的行为方面的比较少。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要给你一个好像一个方程式，你做了这些这些这些你就成为义人，而是说你的内在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人呢？至于所说的所做的是外面别人看得见的，不过那是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因此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从内在的生命当中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抓住了这一点以后，剩下神会在你身上慢慢来带领。至于说什么和做什么不是不重要，而不是它不是那个一切祝福的根源，他是因为你是义人所以你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因为你成了恶人了那么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这样。那因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义人方面呢，他常常提到义人是蒙神的保守被神所悦纳的，然后等等，譬如说第十章第三节是提到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意思就是说好像耶和华使义人总是有可以得饱足的，第十章第三节，对，他可以得到饱足，然后神在保守他。然后十二章的22节呢是提到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行事诚实的其实就是义人，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十五章第八节，十五章第八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所以义人你祈祷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被神所喜悦所接纳的。十五章29节提到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像诸如此类就提到说义人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特殊的亲密关系，他祷告神会听，那神会特别格外的保守他，不会让义人没得吃啊，等等这类的，不会受饥饿。第二个呢，他是提到说这个义人呢他的后裔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可以好像永远存在。十章25节提到说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这个根基一般的圣经学者的解释，这个根基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家庭的后裔啊，会永远存在。然后十一章21节，刚才我们也有读到过的，提到说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义人的后裔，你的家族。然后十二章第7节提到说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在你的住，提到他的家庭。然后14章26节提到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你会注意到家庭、他的儿女、他的后裔，这一切都是义人所得到的。那其实中国人有类似的这种的观念，我记得忘记是谁说的那句话，忠义传家，就是说如果祖先是忠义的，其实跟义人的意思差不多，如果是对国家是尽忠的，行事是义人的话，那么传家就是说你的家族后裔会蒙福的啊，有这个概念。当然当我们说在这个原则下的话，只能说一般原则是如此，那你的子孙没有一个人天灾人祸吗？没有一个人碰到这种事情那种事情吗？那当然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总的来说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他的家庭他的后裔是蒙福的。阻碍的意思在这里， 那个别的来讲，在某一个神圣的阶段中，有可能有苦难，有可能有碰到一些灾祸，并不是等于说神就弃绝他们了啊。那神有时候在我们人生过程中给我们一些学习、操练、成长的机会，但是总的来说，你的家庭是蒙神保守的。那最后呢，也好像在很多的经文里面我说过，似乎暗示一个义人，他在物质上会蒙福的。譬如说13:25说，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那当然一定有人会抗议说，我就知道哪一个人这个赚钱都是黑心钱，他可发达得很，义人呢刚刚好够吃而已。当然箴言是告诉你说吃得饱足，没说你会家财万贯，只保证你吃得饱足，没有说你家财万贯。那相反呢，如果你要看恶人的话呢，恶人有时候家财万贯，然后呢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你不能用说恶人一定是没得吃啊，或者是恶人一定没有赚很多钱，那义人也不见得赚很多钱。那其实圣经上所保证的就是说，你基本的需要义人在神的面前，神会保足，会供应你。但是我也说过的，在某些情况下，义人受逼迫的时候，可能连保足都没有，这是有的，但这是特殊例外。一般而言，神保守，这个在旧约当中，圣经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说，神的恩典、祝福、保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供应来表达。在旧约里面，到了新约时代以后，耶稣的教训以及使徒们的教训，就让我们看见更多的所谓的祝福是指属灵上的祝福。因此物质上的祝福饱足不饱足，常常是一种相对性的。相对性就是说，多少东西你觉得是够，那每个人会差别很大的。对，所以物质上的东西你很难衡量的。有一次有一个有钱人，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到一个农村去，他想说他我们家里太有钱了，免得他好像长大以后每天就过这么舒服的日子，以后不知人间疾苦。然后去了一个月回来了，他就问他儿子怎么样，然后儿子看看他爸爸，爸我们好穷哦。这爸一听我们好穷啊，他都觉得自己太有钱了还太穷。好，是啊，我在那个农村里啊，每天傍晚出去抓萤火虫去干什么？哇，那个草地之大，都是好像都是随便你玩的。我们家只有一亩地，我们家后院各种的花一亩，人家农村啊，哎呀，几千亩哎，所以人家地这么大，我们家只有一亩地，我们穷哎。那还有呢？他说啊，哎呀，他们啊，这个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那其实这个孩子呢，从在家里玩具一大堆，他说他们玩具比我们多多了。他爸爸一听怎么可能，他玩具比你家的还多。他说是啊，你看到田里面去抓小虫啊，拿个稻草啊，我是扯一绑然后拉来扯去，你玩过没有？我们从小就玩过这个，打个圈圈啊，咕咕咕，谁谁谁说哦，好多可以玩，我在家里从来没玩过。哎呦，真的好玩的东西多了，那我们家就那几样玩具，你再多玩腻了。哎呦，到农村去数不尽的，不知道有多少可以玩，而且都是我从来没听过没看过没想过的。当然爸爸觉得不错，这儿子学会了一些东西。但我的意思是在说什么，物质上的饱足往往是一种相对的。你觉得这很够吗？很好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什么都没有？那个孩子去乡下一回来以后，他价值观整个改变，他不再以自己家里面有一亩地这么大的漂漂亮亮的花园为满足，不以家里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玩具为满足，而觉得这个算什么？人家那个看起来物质一无所有，其实好像天地都是他们的，他觉得嘿，那才好。所以圣经上其实要提供的往往不是那种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观里面的这是满足这是不满足，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但是他的确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义人神会让你感到满足。当然 前几个礼拜我们在上这个基督徒的理财怎么看钱财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一个关于简朴生活的问题。简朴生活其实就是学习知足，一个知足的人知足常乐，所以他可以以现有的东西常常喜乐。那不知足的人呢，你可以拥有一切，可是你总觉得你少了一点什么，那为了少了那一点你就耿耿于怀，你永远不满足。虽然别人看起来你已经有太多了，可他们觉得是我有很多，我有99，还差一个，就还没到100。今天很多人是拥有99，却为少那一件而天天闷闷不乐的。可是世界上的人，可能有人连5个都没有，可能就2个。但是有些只有2个、1个的人，他可能是更快乐的。所以最近有一次，我们同学发了一个 email， 什么送一些材料来，然后他就提到说，忘记他提到什么东西了，反正提到现代生活里面很多的好东西啊，这样这样这样。把他最后加了一句话，因为都是我们中学同学，我们同个年龄的，今年就是我们的老鼠年了。他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年了，大概30-40年前了，我们中学的时候好像啥都没有，其实那时候比现在还快乐的，真的。那时候物质上好像没有什么，可是你精神上是很愉快的。所以这是箴言所要教导我们的。那神所应许的提供的，不是在物质上跟谁来比较丰富不丰富，而是在心境上。当你跟从神，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眼目眷顾我们，保守我们，他不会让你好像毫无依靠，神会让你拥有一切的依靠，所以你会心里觉得满足，你的心里会觉得满足。相反的，恶人会怎么样呢？圣经上很多次的地方都提到，恶人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毁灭了。所以刚才所读的圣经11章3节说，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是你自己把自己给毁了。5节，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6节，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之中，是你自己的作恶害得你自己，所以叫做自取毁灭，你自己所做的伤害到你自己。那这个是整个圣经上来讲，当然这当中有神的惩罚，但是神的惩罚的方式之一常常就是自作自受，你自己做的，然后刚好落在你的身上，然后你所受到的报应就是你本来预计要坐在别人身上的，现在你所预设计好的一切东西刚好轮到你，刚好轮到你。这是我们以前曾经提过，这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那个恶人想要伤害以斯帖的时候，结果他本来想要有的这种好的部分，因为他最讨厌这个以斯帖皇后的叔叔叫莫迪改，哎，他本来想说如果有一个什么祝福会怎么怎么怎么，所以王一问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有功劳却还没有受到奖赏应该怎么处理，他马上一想，那肯定是我啊，就讲出一大堆很好的东西，骑着国王的那个马，然后有一个大臣牵着这匹马游街，我一定是骑在马上。那波斯王说好，那就好，你去牵马，那莫迪改坐在马上去，气都气死了，那你不是设计好了吗？好，刚好就落到别人身上。然后他想要把莫迪改跟一些人呢吊死，所以他家里弄一个那种像十字架一样架子都挂好了，结果呢波斯王就把哈曼跟他10个儿子都挂上去了。就是你做的一个要害人的东西就是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当然圣经以斯帖记隐含了很多所谓神的幽默，神的报复的方法就是用你的奸诈然后伤害你自己，你就是自己的受害者啊。当然这个背后，我说背后一定有神的手在那里，但是神不一定要用天打雷劈的方法，神不一定碰到一个恶人好在外面骑着马啪一雷把他打死了，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耶，是上帝伸冤了，神很少做这种事情，神反而更好的方式就是用你自己的奸诈然后毁灭你自己，用你的乖僻毁灭你自己，这个属灵上的教训可能是更大的。这是箴言中常常提到的。那另外也有提到所谓的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这方面哈，譬如说第十章二十四节提到说，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怨的必蒙应允。恶人怕什么？就怕吃亏，就怕这个，实际上是说你怕什么，这东西就会来。其实人生的经验也有很多，不会骑脚踏车的人，刚刚开始骑脚踏车，刚上车，最怕脚踏车去撞到电灯柱。我可以保证，有一半的机会会撞上电灯柱，就是你很怕，所以眼睛一直看着电灯柱，然后车子就自动一直往那边去，还有自动修正，修正到刚好撞上去。你真的会骑脚踏车的人要撞上电灯柱，还不太那么准呢。你不会骑脚踏车的人一定撞上去了。你所怕的刚好就面临了。当然是人生小经验当中的一种。这边所说的意思是，恶人他设计的一切，不管是要害人的，要为自己谋利益的，然后一定怕一些东西。那圣经上是说，你所怕的就偏偏会临到你。为什么？恶有恶报。十三章的二十一节，当然像这样经文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一些。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所以好像义人有善报，恶人呢有祸患，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个是基本上圣经当中箴言当中也是很多像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过最后总结的时候，我要提醒一下，整个箴言里面特别对义人跟恶人这一方面的教导呢，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义人和恶人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一种所谓的自我选择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你的抉择会决定你的结局。换句话说，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所谓的预定论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可能我们吵半天都吵不出来的。那么很多人会说，会不会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一造出来，神就是要把他毁灭的，造一个他要毁灭的人，那神会不会造一个恶人，造出来天生就是坏胚子，没救的，你怎么做都没有用，你怎么努力也没用，你就是神造你就在造成一个恶人。至少从整个圣经旧约到新约，你完整的来看，平衡的来看的话呢，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成为恶人是因为他的抉择，一个人成为义人也是他的选择。所以因此人的责任在整个成为义人或恶人当中扮演的是关键角色，而不是神的预定扮演关键角色。如果是预定的，那你可以说，我真的是没办法，天生的上帝就是要我做恶人，然后呢我大概只是生不逢辰，如果我早生2000年，我去当犹大去了，把耶稣给卖了，然后让耶稣给上十字架。好像演戏里面也要有一个这个坏人的什么最佳男配角奖，我去做那个男配角好了。神难道造出一些人来，一开头就是预定的、注定的这个人是行为恶人，然后以至于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他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个神既定的事实，会吗？我是说，这个是一个神学争论的问题。不过你从整个圣经来看，或者你从箴言来看，他为什么一再的强调你要做智慧人，你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就是因为你成为义人或成为罪人，或者你是成为愚昧人或者成为智慧人，完全在乎你的选择。所以你的选择就是你的责任，成为最关键的分水岭，你往这里去或往那里去。当然而且这种决定也不是一次的哈，不是说我一失足成千古恨，我那天做错了决定然后一辈子就完蛋了，不是，那是一而再再三的决定。那就好像义人，他虽然选择了义，为什么他需要受管教，为什么他仍然需要很多的一些提醒啊、责备等等，就表示说他可能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往那方面去了，可是在这个当中仍然会起起伏伏左晃右晃的，所以他要一再的做正确的决定，他就慢慢慢慢的走向正路了。罪人或者恶人也是一样，他可能做错了一个决定，可是他仍然有机会可以回头的，如果他是死不悔改，一错再错一直下去的话呢，那么好，你的结局就定了。所以因此抉择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一种所谓神的预定。就整个箴言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箴言当中没有那样一个概念，关于神预定人成为好人、坏人、恶人、义人，没有。但并不等于说神没有权柄做这个，神不能做这个。背后可能神有一个预定和预知他的主权，没有问题。但是在箴言中，他是要强调的不是这个，他强调的是你的抉择决定了你的结果。第二个，我们已经说过了，义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因此他有的时候要受管教。甚至箴言也提到说，有时候义人虽七次跌倒，七次跌倒表示说他不是偶尔失足，他有时候会好几次这种做错事、做错选择、说错话等等这一类事情都有。但他说当义人七次跌倒的时候，神仍然可以让他站起来，表示说他可能犯过错误，可是因为是义人，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因为他是谦卑受教的，所以因此神总是给他机会回头，而他也在错误之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回头，因此他可以称为义人。所以义人不是完美的人，但义人的确是敬畏神的人。正如我们曾经提过，像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大卫犯过严重的错误，他犯过淫乱的罪、借刀杀人的罪，这些都有。但为什么圣经上称大卫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的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然后谦卑受教，他能够回头。所以他写下忏悔诗公诸于世，所以他的诗篇五十一篇他忏悔诗的时候，经常说是交给领长，就是国家乐队的指挥。那种诗歌是干什么的？就是好像我们中国古人有时候皇帝天灾人祸的时候会写一个罪己状、罪己诏，就是哎呀都是我这个皇帝没做好啊，这里在中国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大卫呢就写下一首忏悔诗公诸于全国，那这个是他的一种公开的忏悔。那这就是他跟扫罗王的不同。所以因此大卫被称为义人，不是他一生零缺点，他有缺点。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零缺点，神也没有期望我们真正可以做到零缺点。但是神期望我们是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有一个愿意受管教的心，不要灰心然后愿意好像儿子对父亲，我们犯错了被管教，但是我们愿意神求神帮我们挽回。那这是代表一个你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最后一个就是说，箴言虽然原则上是依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一般的一报还一报的这种规则，但是它不是机械式的因果论，就是说善一定有马上有善报，恶马上一定有恶报，不是这么机械式的。所以义人会受逼迫，义人也会受遭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他是义人，因为他在这个灾难中、患难中，他能够反映出作为一个义人他怎么去做、怎么去反应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虽然箴言好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似乎是很鲜明的，好人就这样，那坏人会怎么样，似乎就一定会这样。那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好像不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可能对神的话呢打个问号，说是这么说，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不要搞错了，其实在箴言中固然给你一个鲜明的图画、一个对比，但是也有很多的箴言的格言当中很明显的让你知道，即使义人仍然有可能受患难，义人甚至可能受恶人的逼迫，甚至可能流血。好，所以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这个八福里面有一个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所以这是义人，但是他会受逼迫，但是他是有福的，因为他为义付出代价，那么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因此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来讲，有的时候是在现世你看得见的人间，但是也有一些所谓的报应是在永恒当中的，所以有一些要留在永恒里面，你才会看见那个神的报应。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关于义人和恶人方面箴言所要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箴言上的一些教导，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义人是怎么样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但是义人
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敬畏耶和华，以及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因此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能够常常在你的话语中让你自己光照我们，也当弟兄姊妹有提醒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一个受教的心，愿意竭力的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愿主垂听我们从心里发出的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